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今天是录书的第144期。大家好，我是徐霞。
大家好，我是古村。
录书是一档讨论艺术和历史的播客节目。我们追求行知合一的学习体验，行路读书，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我们诚邀您参加录书的会员计划，您的加入能让我们行得更远，读得更多。有关会员计划的详情，请访问路书88.com/member。你也可以添加路书的微信号 artinstu2018 联系我们。
估计要上了一定年纪的人才能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是一首老歌，大概是在1976年时候开始传唱，
而且是李谷一唱的，
那时候李谷一还很年轻啊，这首歌呢，实际上呢是根据当时焦城的一首民歌改编来的，那个民歌的词儿可不像刚才唱的这个词儿这么
欢快，
那么欢快，
又喜悦，
对。
而且上一版挺有名的是那个郭兰英唱的，
那个词儿呢叫“焦城的山来，焦城的水，不浇焦城，浇了文水。焦城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油面靠姥姥，还有那山药蛋。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一辈子也没坐过那好车嘛，这个是应该说起来比较丧的一个民歌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有这首歌的原唱啊，就是郭兰英的原唱，就是很悲凄的一首民歌。对。
那么我们今天呢，借着这首歌呢，做个由头啊，讲一讲这个焦城的一座名胜。焦城呢，其实呢是离太原不太远，现在应该属于吕梁。
它是贴着太原的清徐嘛，
对、
嗯、
如果你从太原开车过去过清徐，一路上能看见很多的壮观的一连串的工厂、
嗯、
过了焦城县城以后呢，进入山区，
空气也好一点、
我们要讲的这个一个古迹呢，就是在焦城的郊区叫石壁山的一个名刹，叫玄中寺。玄的就是玄妙的玄，中的就是上下左右中的中，玄中寺。为什么要讲这个玄中寺呢？它是净土宗的祖庭，这里面当然有很多说头啊。徐霞先要把这个净土宗破一下题。
对，净土宗嘛，也是唐代以后和比如说天台宗啊、禅宗啊一起形成的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一个佛教宗派。其实说简单一点呢，就是以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世界为信仰核心了，以口诵阿弥陀佛的佛号作为一个修行的方便法门。玄中寺为什么重要呢？净土宗的几位祖师吧，谭鸾、道绰和善导呢，先后就在玄中寺住席过。
玄中寺呢，据称啊，应该创建于北朝，
北魏说是延兴多少年，470多年的时候，就跟那个云冈石窟创建的时代差不多。
对。谭鸾呢，大概是北魏末年到东魏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人。
谭、的就是昙花的谭，鸾、就是鸾鸟的鸾嘛。谭鸾出生的年代就跟玄中寺创立的年代差不多。谭鸾呢是雁门人，就是今天的代县附近了。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在五台山出家。谭鸾啊，当时还有个称号叫神鸾，顾名思义啊，就是有点神神道道的，也有些神通，应该说呢会些法术。 其实在佛教史啊，尤其是那种早期的这个佛教历史上，很多高僧呢都和昙鸾差不多。历史记载呢，就是昙鸾呢所学很杂，经历呢也很复杂，他还去过南朝，说是求长生，还接受过一些道教思想。从正统的佛教观点来说呢，他其实是有点离经叛道的。昙鸾从南朝回到北方以后呢，他就开始宣扬净土。他的最大的一个理论贡献呢，就是宣传所谓的那种叫二道二立说。他认为啊，这个佛法修行就有所谓的依靠自立的难行道和依靠他立的易行道。这个普通人啊，一般大众啊，只有依靠阿弥陀佛这个外力啊，才能修得正果。
下面呢就是道绰，
道路的道，绰就是绰绰有余的绰。
道绰呢，他实际上是隋唐交界这样的一个人，比昙鸾小不少了，他们两个人的交集应该是不多的。
对，道绰呢也是在玄中寺修行啊，他是从石碑上看到了对昙鸾生平以及昙鸾思想的一些记载，后来才决心修行这个净土。有一种说法说道绰说他是因为念佛嘛，净土宗他们讲就叫口念佛号，一天要念七万遍什么的，说念珠就是道绰发明的，因为在手里可以数念多少遍了。
那么道绰跟善导呢，这个是师徒关系
啊。
善导呢是比较有名的，而且他呢大概是唐初。
善导呢就离开了玄中寺到了长安，所以善导呢其实他开宗立派还是在长安嘛，在首都。其实一开始也是在玄奘待的那个慈恩寺嘛。
嗯，
一般的认为善导啊是中国净土宗的一个实际创始人，是善导把昙鸾开创了净土法门进一步的理论化和规范化，也就形成了以后在唐朝中国佛教宗派里的重要一支，就是净土宗。后来他圆寂以后呢，就被葬在了长安城西南边的那个神和园，是一个高岗上建了他的灵塔。今天赫赫有名那个香积寺啊，就是在善导圆寂以后不久就在他灵塔边上建的一个寺院。而且呢这个香积寺呢就一般就被认为是中国净土宗的一个祖庭。
其实事情也还挺复杂，这里面呢大家如果知道净土宗多一点呢，还有一个慧远，这就比较复杂，因为慧远是比昙鸾还更早，
更早早不少时间呢，东晋时候的人嘛，而且是他是南方的，在庐山嘛，
对，
东林寺对吧。
这个呢主要是在这个南宋之后出现的这样一个
认识。
认识，对，因为在南宋以后呢开始把慧远尊为净土宗的元祖或者初祖。
初祖。昙鸾倒反而不太被人提起了。这儿我们要解释一下。就是昙鸾、道绰、善导他们是一系一脉的。为什么后来昙鸾、道绰倒不太被人提及呢？就是晚唐啊天下大乱了。尤其黄巢起义以后啊，很多寺院被毁啊，那么净土宗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据说啊，就是早期这些法师的很多著述呢其实都在中原汉地就失传了。晚唐以后净土宗其实就是一蹶不振的，北宋啊也好，南宋以后再重新恢复的一些净土其实跟唐代流行的那个净土呢已经有很大的一些不同。现在认为啊，中国佛教净土宗的一个复兴其实要到了民国时候的印光大师了。印光大师在金陵科经院他看到了又从日本回流的一些，尤其是善导大师的早期的著作，因为已经在中原淹没了很多年了，然后他再重新根据这些著作又把唐代的这个净土宗又进行了一个等于是再兴吧。
讲到印光，又讲到了金陵科经处里面的一些从日本回流的佛经，这里面就留下个影子。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节目的后半部分就要讲述一下净土宗中日之间的一个渊源。